第二集，
第100个鸡蛋。郑林捧着热乎乎的鸡蛋，站在邢老师的厨房后面发愣。
快点吃，凉了不好吃。
邢老师探出头来，冲他笑笑。
为什么给我鸡蛋吃？难道昨天他的孩子跌倒，我扶了一把？或者我的作文得了市一等奖，奖励我？还是煮多了鸡蛋，给我一个？想了一路，到了教室也不明白。第二天早晨，邢老师叫他去拿鸡蛋，郑林跟着老师走，看他高大的背影像父亲。父亲也是这么高大，走路风风火火，但父亲不在家，在上海打工。正在想着，邢老师将一个鸡蛋交给他， 快点吃，凉了不好吃。
可是郑林捧着热乎乎的鸡蛋，眨巴着眼睛，希望得到答案。老师笑笑，
哪有什么可是，赶紧吃吧。
同宿舍的李巧妹也想不明白，两个好朋友趴在被窝里想了半夜也没有结果。天亮时，红着眼睛的巧妹斩钉截铁地说，
我知道了，老师想收你当闺女。
去老师家的路上，郑林还是被巧妹的设想温暖了好一阵子。给邢老师当女儿不是坏事，老师课上的好，对学生好。正在想着的郑林被老师叫住，
每天早饭时来取，不要耽搁时间。
可老师还是批评了他，考试没考好，数学是强项，只考了120分，语文是弱项，竟然只考96分。邢老师毫不留情，指出他晚上在寝室讲话，上课时开小差，怎么能考出好成绩？秦老师放缓了语气，给他讲道理，讲父母在城市的不容易，打工的艰难。郑林不说话，他知道老师是对的，老师把每一个孩子都当做了自己的孩子。郑林离开办公室，他想明天的鸡蛋应该没有了，老师气得这么厉害。但鸡蛋准时出现，秦老师依旧冲他笑笑，
快点吃，凉了不好吃。
郑林感激地看着老师，
老师说，你爸走时交在我这儿，说你身体差，初三了得增加营养，每天吃一个。
于是郑林天天准时来，在那间小小的冒着热气的厨房，从老师手里接过热乎乎的鸡蛋，看着老师忙着炒菜，忙着招呼他那调皮的孩子吃饭，竟有一丝不愿离开的念头，但还是快速跑了。他知道老师太忙，他知道的事还有许多，比如邢老师的孩子上小学1年级，爱人在乡政府上班，他还知道爸爸的工地叫太仓工地，工地附近有一个电话亭，爸爸会从那里给他打电话，他们约好星期五的中午12点，如果有事爸爸打来。在校园的 IC 卡电话机旁，郑林等着，经常想起不是12点，拿起也不是爸爸。郑林就想象着爸爸打来电话，他说自己成绩很好，全班第一，全年级第三，老师很好，每天给他一个鸡蛋吃。电话一直没有打来，秦老师告诉他爸爸很忙，工期太紧，每天都加班。郑林捧着热乎乎的鸡蛋望着老师，不相信。秦老师一边炒菜一边挥手赶着油烟，
都打到我电话上来，叫你好好学习。
郑林走时，秦老师又伸出头来，
你爸问你每天一个够不够？
郑林扬扬手，够了。电话等不到，郑林只能学习。初三复习生活在紧张中飞快流逝，郑林已经在学习中沉醉似的前行，除了上课复试卷，除了吃饭，除了拿鸡蛋，他已经忘记其他事情。终于盼到了中考，麦子丰收，学习上也该丰收了。郑林对自己说，他去向老师告别，爸爸要回家，说是特意赶回来看他考试。郑林幸福地看着老师，
收麦他就没有回来，我考试他回来了。
秦老师冲他笑笑，递过来一个鸡蛋，热乎乎的。
赶快吃，凉了不好吃。
秦老师一边炒菜一边说，
中午在我家吃，把女生都喊来，给你们送别。
其实天很热，但郑林心里暖乎乎的。
他说，
100个了，老师。
老师正埋头炒菜，没听见。
来了许多女孩子，帮老师摘菜、洗菜。秦老师夸张地说，
我还没卖菜呢。
女孩子们兴奋地嚷道，
够了够了，我们看到鸡肉了。
中午果然吃鸡肉，两大盆。秦老师使劲地劝大家吃，郑林几次想说感谢的话，但是没有机会。走时，郑林张了几次嘴，终于说出来，
谢谢老师。
他想，每天煮的功夫提起拿鸡蛋，足以让人感动了。秦老师笑笑，
你爸把两只母鸡交在我这儿，你自家的鸡蛋，况且中午鸡也被大家吃了，还得谢谢你呢。
郑林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。鞠过躬的郑林要去考试了，中考很关键。
关键的时候爸爸也回来了，走出考场大门时，他看到爸爸和秦老师并肩站在门外，他兴奋地跑过去，他要告诉父亲考得很好，
告诉父亲老师给他煮过100个鸡蛋。
秦老师笑了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爸爸很吃惊，我送给你的是公鸡啊。
秦老师拍拍老郑，
哪有老师收礼的，都还给孩子了。
秦老师拍拍郑林，你考完了，爸爸腿也好了，这下该高兴了吧。
郑林眨巴着眼睛，腿好了，爸爸不是在加班吗？
爸爸没回答，他只看到爸爸和秦老师开心的笑，身边围着许多蹦蹦跳跳的孩子。
能不能找我办点事儿？
县长对校长焦急地说，怕就没有一点困难需要解决。
校长摇摇头，
县长诚恳地握着林校长的手，
老林啊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，有合适的机会一定给我说。
县长真的很诚恳，他想真心实意地谢马老师一次。
谁都知道县长日理万机，县长的公子却让他在日理万机中还得头疼几次，无奈之下将他送往徐州的私立学校，可贵族学校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，退了回来。县长只好安排在一中，一开始不在马老师的班，上了两个星期非得要调到他班上去，调了之后就变好了，网也不上了，球也不倒了，回家还像模像样的做作业。县长日理万机之后回家，看到儿子焦头烂额地趴在书桌前，自然非常高兴。高兴的县长就要请马老师吃饭，却遭到了拒绝。校长小心翼翼地说，马老师要参加比赛没时间。县长说，其实我时间紧得很。校长点头，等他有时间我给你汇报。可马老师一直没有时间，比如星期一、三、四晚上有自习辅导，星期二晚上要开校研会，星期五晚上要学习课间制作。县长对着电话大声地说，
那就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我推掉一切应酬。
校长说不行，他给学生补课。你忘了浪涛不也在那儿吗？
县长想想也是，浪涛回来总是说有十来个成绩差的学生，马老师给他们开小灶。
县长的事情很多，时间被秘书排得满满的，可只要看到浪涛规规矩矩回家，不再要一家人到处乱找，县长就想起了马老师应该好好谢谢人家。县长就打电话聊聊浪涛的情况，问问马老师的家庭工作。
马老师淡淡地说浪涛挺好，自己工作也不错。
县长实在忍不住，小声地问，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帮忙？
马老师很平静，谢谢县长，都挺好的。
县长忙完公事时就和秘书聊这件事，秘书说我了解一下他的情况。
秘书的效率很高，一晚上就查清了马老师大学毕业，从乡下中学招考进了县一中，
爱人在农村中学工作，秘书在爱人下画了条横线。县长就明白了，王秘书，你去办办看。王秘书的活动没有结果，马老师不同意，他说这样人家会笑话，被人笑话在单位是站不直的，站不直就不能面对学生，不能面对学生就无法做教师了。王秘书摇摇头，还有这样的人？县长点点头，还真有这样的人。县长就更加尊敬马老师，教师节表彰会上，他握着马老师的手使劲地晃了两下。谢谢你。马老师在镁光灯下有些腼腆，是孩子自己用功。县长便更高兴，过年时提了一袋茶叶去拜访马老师。他大声地说，我这可不是送礼，君子之交淡如茶嘛。马老师就把茶叶收下，那你今晚得在这吃饭。县长和马老师聊得很投机，酒喝得也很投机，喝多了酒的县长就和马老师称兄道弟。老弟呀，你就不能找哥办一点事，只要不违法就中。喝得满脸通红的马老师坚决地摇头，我过得很好，非常好。帮马老师的事就成了县长一块心病。县长白天比较忙，忙开会，忙招商，忙接待，信访群众，晚上忙着应酬，只有深夜时念头会闪出来。这个马老师，他情不自禁地摇摇头。马老师还是平静地上课改作业，关于他的消息都是浪涛提供的。浪涛一边做作业，一边说老师文章又发表了，有时说老师上课太带劲了。县长就逗他，比冰淇淋还带劲。浪涛很轻蔑，冰淇淋算什么？老师那叫才华。县长笑了，才华我也有，我也是大学毕业。浪涛认真地看了看他，不像，你基本上没看过书，我们老师走在校园里都看书。县长又笑了笑，拍拍儿子，很高兴地笑了。期中考试了，县长更高兴，浪涛得了班级第五名，还有一张奖状。县长请儿子吃鸡腿，马老师是不是特别照顾你？撕着鸡腿的儿子停下来，才不呢，有几次还罚我站了一节课。请过儿子，县长下决心请马老师。县长没叫校长请，自己到了马老师家。马老师客气着，我正准备找你呢。县长很兴奋，有什么事叫我帮忙。马老师脸红红的，本来不想麻烦你。县长拿烟给他，客气什么，尽管说。马老师羞涩的小声地说了一句。县长爽朗的笑着，老弟呀，放心提。马老师很难为情的递过一张纸，我不想给你说，和他们。县长看了三行字，他小姨子房屋拆迁款想多要一些，他小舅子想开一个网吧办不到证，他弟弟大专毕业想找工作。马老师搓着手，我是有原则的，可他们不行。马老师给县长倒茶，我抗拒不了他们。县长没喝茶，县长拿起字条，我试试看。县长和马老师握握手，别多想，你是一个好老师。县长走出房门，八月的风吹在脸上热乎乎的，他觉得身上并不热，心里也不热，突然有一种没意思的感觉。他走了几步，停了下来，对自己说，没意思，今年过节不收礼。孙老师上完课，合上课本，他想了想，老师有件事想拜托大家。班里的眼睛都睁大了，像是准备冲出来的问号。孙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行俊秀的字，今年过节不收礼。同学们马上接出了下句，要收只收脑白金，然后笑成一片。孙老师也笑，笑过之后认真地说，请各位同学告诉父母，老师绝不收礼。大胖不信，他用书挡着，歪歪告诉壮壮， 去年的张老师也这样说，结果我爸一去就收了。
壮壮点头，
我爸买了两瓶酒，老师要了。
孙老师敲敲桌子，
都记住了，谁送谁不是老师的好朋友。
小雪很高兴，妈妈下岗，奶奶生病，家中只有爸爸一个人上班，日子当然很艰难，这下就用不着花钱了。爸爸也高兴，他不让送咱就不送，听老师的话没错。
晨晨不这样想，他悄悄地告诉小雪，
我爸说了还得送，过年嘛。
夏小月也同意，
我妈说必须送，不然老师会看不起你。
小雪的心里一下子被塞进去很多东西。
孙老师不是那样的人，
他脱口而出。晨晨摇头，
我也这样说，爸爸说那时他才调来，不熟悉环境。
上课时小雪看孙老师的样子就有些模糊，老师过来摸摸额头，
发烧吗？
小雪没说话，吃饭时小雪不说话，妈妈也摸摸额头，
发烧吗？
爸爸停住了筷子，你别多想，到时我一定去，尊敬老师是应该的。小雪心想，钱呢？孙老师会收下吗？
孙老师依然笑眯眯的上课，亲切的提问题，当然还强调了今年过节不收礼。他比划着要相信老师，老师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同学。大胖听了并不感动，他憋了半天还是告诉壮壮，
我爸送了一箱油。
壮壮马上凑过来，
收了吗？
没收吧。
大胖晃着脑袋，
反正我爸是哼着小曲儿回来的，反正今天上课老师提了我两次。
小雪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来，有一次是他睡着了老师叫醒他，可是大胖很快乐，因为人家去拜访了老师，老师当然格外照顾。于是满腹心事的小雪微微叹了口气。第二天夏小月和他拉钩，保证自己说话真是可靠。小雪扣着书包上的小鹿，
老师真收下了。
夏小月得意地笑了，
我爸说孙老师还夸我学习认真呢。
夏小月碰碰他，赶快行动，不然放假老师就回老家了。
爸爸却说不急，等考完试他也休息，正好有时间问问你的情况。
小雪轻轻地问一句，老师真的会收下吗？
爸爸怔了一下，
收下很正常，谁不尊敬老师，老师多辛苦。
孙老师真的非常辛苦。
爸爸对小雪说，我去年时还在填成绩报告单，每一张都写得满满的。
小雪低着头写作业，老师夸你懂事好学有出息，
爸爸挺满意的样子。
小雪歪过头去，
收下了吗？
爸爸的神色跳了一下，
孙老师人不错，对你们非常熟悉。
小雪打电话问晨晨，问蒋亮，问了很多好朋友，他们都说爸爸去了回来笑眯眯的，都说孙老师不错，很喜欢孩子。
小雪苦笑了一下，
很喜欢孩子，也炸响了爸爸的大嗓门，
你的卡片。
是一张精致的白杨叶贺年卡，有着朴实的气味和娟秀的字。
小雪，谢谢你的问候。
相信这片树叶，它在阳光下成长，当然有阳光的味道。祝福你，阳光下的女孩，一定有一颗轻盈的心。
我的问候。
小雪看着爸爸，
他是一个好老师。
爸爸看着小雪，
那天只收下了你对他的尊敬与感谢。
小雪嗅嗅白杨树叶，阳光的气息淡淡的扩散，又非常热烈。
小雪又打了许多电话，他们都有一片树叶，带着阳光的树叶，正在这个小城的每一个角落散发着朴实的气息，不掺一点杂质的气息。
小雪微笑着和同学们说新年好。
小雪微笑着和同学们约定，新学期第一堂课，大家同时而且响亮地喊出
今年过节不收礼，要收只收白杨叶。
大家都相信孙老师肯定会亲切的笑，阳光的笑，不掺一点杂质的笑。